色列採取大量人道措施，標準或高於美軍。美英對哈馬斯官員實施聯合制裁。眾議院正式授權拜登彈劾調查，事件重大升級。大眾委託審查中國工廠新疆勞工問題。匈牙利不排除放行歐盟對烏克蘭的援助，提一條件。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12月14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國際要聞，我是林欣。在今日的節目開始之前，我想先跟大家分享兩個關於使用三高代謝補的真實案例。美國馬里蘭州居民天娜曾經因為三高問題苦惱，使用三高代謝補之後，不單止睡眠品質顯著提升，連長期的肚脹痛問題亦得到了緩解，她的體重下降了，生活品質大幅提升。11年前被診斷出肝癌的台灣鎮先生，經歷了艱難的治療過程，在外生的推薦下開始使用三高代謝補，結果令人驚喜，不單止體力恢復，食慾增強，連續11年的健康檢查指標都維持在理想狀態。三高代謝補結合了傳統智慧和現代科學，為你帶來健康和活力。請上健康520網站了解三高代謝補，打開通往健康的大門。13號，以色列國防部長加蘭特表示，12號在謝賈亞發生的傷亡事件導致9名士兵在戰鬥中喪生，這次事件是自以色列軍隊對加沙發動地面進攻以來傷亡人數最多的一次。而美國白宮表示，以色列當局在加沙行動中採取大量人道措施，其標準或高於美軍。請睇報導。
加蘭特在發布會上說，戰爭亦會付出代價，但是以色列會贏，我們有責任完成這項非常艱巨的任務，瓦解哈馬斯，將人質送回家。他強調，以色列在加沙的軍隊行動將迫使哈馬斯進行下一次人道談判。这个讲法呼应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言论，他在当日早些时候誓言要继续战斗直到最后。内塔尼亚胡说，即使面对国际压力，亦没什么能够阻止我们，我们会走到最后，走向胜利。同日，美国方面继续对以色列的自卫权表达支持，并且强调了以色列军队对防止平民伤亡采取了大量措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为了防止加沙平民伤亡采取大量措施，很多举动超出国际标准，即使美国亦可能没有达到以色列这样的程度。他称赞以色列采取的一些措施可能比美国的要求更加优越。柯比强调了以色列国防军公布的地图，他们提前提醒平民计划袭击哪些社区，以便人民可以提前撤离。这个基本上就是在传达你的拳头打向的位置，世界上很少有现代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不知道美国会不会这样做。柯比说，以色列减少了对南部的空袭，比在加沙北部更依赖地面部队，他们进入加沙南部的实地行动比他们计划的要少得多。亦是在近期，以色列传出准备频繁采取向哈马斯地道灌注海水的战术。对此，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表示，这个是一种战术的运用，亦是最符合人道的一种战术，将哈马斯恐怖分子逼出来。同时，这个战术降低以色列自身的伤亡，成本比较低一些，造成伤亡亦比较低，效果比较显著。在13号，白宫发言人等多位白宫官员出面，试图收回或软化美国总统拜登一日前发出的信息。当时拜登将以色列对加沙哈马斯的轰炸行动描述为不分青红皂白，还提到要改变以色列的内阁。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拜登这样的讲法其实很难令人理解，就是说拜登这个讲法本身他的内涵和定义并不清楚，而且这样的一个讲法同他自身对于以色列的立场似乎有一种矛盾，因为拜登从头到尾都认为美国是坚定的支持以色列的立场，甚至是无条件全面的支持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内阁在执行消灭恐怖分子的目的 和美国长期以来对待恐怖分子的一个基本的立场不是相当的一致吗？宋国成认为拜登应该是受到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些组织的压力，不过他的讲法并不代表一种政策的转变，或者是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有所变化，应该是回应国际的压力，做了某种程度的妥协性的一个呼吁而已。他表示，我想他的讲法不会改变以色列对付哈马斯恐怖主义既有的行动和目标，亦不是美国支持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个基本全盘的改变。所以拜登这个讲法本身在执行起来非常的困难。而且拜登认为内塔尼亚胡的政权的内阁应该要改变，这个其实有一些涉及和干涉到以色列的内政。基本上我认为有一些越轨，美国对以色列支持的立场某种程度应该要有尊重他国内政的原则，所以拜登这种讲法有一些不太妥当，亦不符合实际，同时亦有一些对于自己支持以色列立场产生某种的内部的矛盾。
美国财政部表示，美国和英国13号实施了新一轮协同制裁，这做是针对土耳其和其他地方和巴勒斯坦哈马斯激进组织有联系的人。新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说，制裁涉及的8名官员，他们推动哈马斯的议程和海外利益，并且协助管理其财务。美国副国务卿内森表示，哈马斯继续严重依赖高级官员和附属机构网络，利用司法漏洞为该组织筹款，并且将这些非法收益用于支持加沙的军事活动。几名被针对的哈马斯官员都驻扎在土耳其，其中包括该组织在土耳其的主要金融人员之一阿尔丁。阿尔丁参与了一个网络，将资金从土耳其和加沙转移到约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的哈马斯指挥中心，以进一步加剧约旦河西岸的骚乱。这个是自10月7号以来美国对哈马斯实施的第四轮制裁。在13号的协调行动中，英国外交部表示，当局制裁了7名和哈马斯有关的人士，其中包括哈马斯联合创始人扎哈尔和哈马斯对外关系负责人巴拉卡。巴拉卡亦受到了美国的制裁。英国的制裁亦针对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一名领导人，以及支持哈马斯的金融网络中的人物，包括黎巴嫩和阿尔及利亚的个人。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表示，哈马斯在加沙没有未来，今日对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制裁将继续切断他们获得资金的管道，并且进一步孤立他们。以色列外交部长科恩对最新的制裁消息表示欢迎，并且呼吁其他国家效仿。他说，因为只有坚持不懈的斗争才能够导致哈马斯政权垮台。
13号，众议院共和党人正式授权对总统拜登进行弹劾调查，迈出了弹劾总统最重要的一步，导致事件重大升级。请看报道。
当日众议院按照党派路线，以221票对212票通过了调查要求。共和党人说，总统从家族的海外商业交易中获得了经济利益，其中包括中国。他们表示，若果随后向法院提出索取资讯的请求，国会的授权可能会增强弹劾调查的法律地位。面对弹劾总统调查，白宫声明说，将会全力配合调查，并且准备提供反驳众议院指控的证据。当日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这个只是一项调查。他说，为了履行我们的宪法责任，我们必须采取下一步行动。我们不是在做政治决定，这个是一个法律决定。众议院民主党人质疑调查的目的，在投票授权共和党进行调查的同一日，总统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原定在国会山庄闭门作证，但是亨特·拜登无视全票，而是在13号凌晨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言论。他为他的父亲辩护，并指责共和党调查人员将他的药物滥用障碍变成武器化。亨特说，自己在药物上瘾期间对自己的财务状况极为不负责任，但是如果认为这个是弹劾调查的理由就太荒谬了。但是由于亨特拒绝出席听证，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将启动程序判定亨特·拜登藐视国会。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话：，我哋有具体问题要问总统嘅意志，佢无权决定传票嘅条款。相关情形意味住潜在嘅总统弹劾流程走入新嘅阶段。响几个月之前，对于众议院共和党人嚟讲，弹劾调查仍然好难接受，但系佢哋嘅行动喺近期出现咗显著嘅推进。加州共和党众议员加西亚话：，我哋而家有足够嘅资讯、证词同证据嚟继续调查过程。早些时候，约翰逊表示：，我哋必须追随真相。
一家德国咨询公司嘅几名高级员工表示，他们的公司对德国大众汽车在新疆省的一家中国合资企业进行了审计。在投资者的巨大压力下，大众汽车委托审计机构进行劳工调查。长期以来，中共政府被指控在新疆建设劳改营，并且使用被关押的维吾尔族人进行劳工活动。人权组织记录了那里的虐待行为，因此要求欧洲在华企业进行审查的呼声越来越高。请听报道。
路透社13号引述德国调查结果指出，审计没有发现工厂存在强迫劳动的证据。同时他们指出，在中国数据收集的挑战非常大。稍晚时候，咨询公司表示，除了创始人和执行长洛宁和高级战略顾问以及两名中国律师之外，没有其他团队成员参与支持该项目。该企业补充说，我们的团队一直努力将自己打造成商业和人权领域的专家，致力于在工作中遵循国际人权标准。当日六名高级员工分享了这一声明，其中四人增加了一句话，强调他们和审计无关。洛宁说，该团队通过审计获得了一系列观点，在本案中他们的调查在两名中国律师的支持下进行。不过一些大众的投资者仍然对公开的审计结果反应谨慎，他们对公司实施审计的举动表示欢迎，但补充说，这样的调查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应该提高汽车制造商供应链的透明度，大众首先需要解决中国供应链中的问题。这个反映出投资人的质疑仍然没有消失。对于有关评述，大众汽车拒绝置评。目前为止，外界仍然高度关注中共存在的地缘问题、不公平贸易行为以及侵害人权的做法。这个导致在中国设有产业的机构需要进行更多合规调查，才能够说服海外投资者对他们的业务存在质疑。同时，这个亦高度损害了中国市场的投资价值。
13号，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的首席政治顾问表示，匈牙利准备放行欧盟对乌克兰的大规模资助提案，前提是欧盟取消因民主倒退扣留的数十亿计的美元资金。请听报道。
这个礼拜，欧盟希望表决对几乎明年起为期四年的500亿欧元支持计划，而匈牙利成为唯一阻力。14号开始的领导人会议上将会集中考虑这个问题。欧盟高官并表示，匈牙利的做法可能会令欧盟其他国家难以接受。匈牙利首席政治顾问巴拉兹说，匈牙利的欧盟资金和乌克兰的资金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但如果欧盟坚持乌克兰的融资应来自修订后的预算，这样这两个问题就会联系在一起。他还表示，匈牙利仍然反对完整的四年援助计划，并且希望欧盟向基辅提供一年的融资。欧尔班在13号发表的采访中说，匈牙利希望欧盟交出去年因该国政治和腐败问题而暂停的全部金额，大约是300亿欧元资金。到目前为止，匈牙利已经阻止了与乌克兰有关的所有议题。同时，匈牙利总理和克里姆林宫的秘密关系引发了欧盟和北约盟国的严厉批评。欧盟告知乌克兰，即使最终的长期资助计划缺乏匈牙利的支持，欧盟亦会找到方法对乌克兰提供短期的援助款项，协助防御俄国威胁。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